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狗戏沙。我大概知道说我的声音为什么会有杂讯了，因为我的手机呢，我基本上我的录音设备非常的简单，就一只手机，而且还是 S13 iPhone 的 SE 低价版本，那还有这个三角铁的电容式麦克风，还有线跟转接器。那所以说，我不晓得是哪个环节错了，就是说，可能是电输入的问题产生干扰，所以说有时候会有杂讯。那当然我也想过说买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录音设备啊，不过真的经费有限，那加上呢，目前是做好玩的，而且我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去到哪里都可以录，不用受限于这个笔电的这个体积哦。就是我希望呢可以去到去哪里都可以录，比如像上厕所可以录啊，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录啊，然后做坏事的时候也可以录，那基本上呢就不用受限了这些东西。这当下呢其实是正在退烧的过程。怎么说呢我十天前大概两个礼拜前二度确诊，应该是说有快筛的情况之下啦，知道自己是二度确诊。那我就这一次的确诊基本上就是一般小感冒吧，然后稍微低烧也不会真的很不舒服，就我觉得比流感啊甚至比鼻窦炎都还好。那我就一个缺点就是说我发觉我是很容易感冒就造成鼻窦炎的人就是之前的感冒好像几乎有超过一半的几率都会演变成鼻窦炎。那鼻窦炎就是比较麻烦，因为链球葡萄链球菌它会造成就是鼻子鼻腔的一个反复的感染，那这个东西会通常去看医生，医生会开抗生素，那抗生素基本上呢都一定要吃两三次的疗程，也就是一次三天嘛，那两三次至少要吃个9天，有时候还不一定完全好，很麻烦。我觉得可能是我的鼻腔比较容易受到这种感染吧。那这一次呢我很奇怪，就是我这次得了之后呢，好像鼻腔比较没有鼻窦炎的问题但是后来呢后来发现呢，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还是有造成一些鼻窦炎就是我的那个牙龈上排呢有点痛，然后去查了一下就是鼻窦炎的症状鼻炎的症状。那今天呢很奇怪呢，莫名其妙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我发觉鼻涕已经基本上没有鼻涕了，可是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烧，好奇怪那我就休息了一下，大概睡了一下眯了眼一下。那后来呢就实在觉得因为今天刚好礼拜六有没有医生嘛，然后就吃了一颗普拿疼这样子。那目前呢现在正在流汗然后录 podcast 的时候就只能开始流汗就开始退烧了。我最近对于这个 ChatGPT 呢还有这个 Copilot 就是依赖度越来越大，基本上我都是用免费版啦，因为我的目前还不需要用到这个付费版。我本来就是这一集呢其实要录就是教小朋友如何理财，那用小朋友的这个他们能够理解的内容跟口吻去让他们理解这个小朋友的要怎么样投资啊，跟他们讲这个观念。因为我上集的时候记得在尾巴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跟他提到是说希望之后能够教一些小朋友的一些理财课程。那所以说呢之后我就做了一集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用这个 Copilot 呢请他帮我做这个逐字的讲稿。那他做的还不错基本上他的整个里面的编排内容就是以小朋友的口吻应该是说用小朋友能够理解的内容一些比喻的方式。那本来这一集是要做这些内容但是我的小朋友竟然拒绝我，所以说呢可能我还需要点时间来说服他可能下一次呢请这个小朋友呢那个可以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 podcast 当我的 podcast 的来宾。那另外呢除了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ChatGPT 呢我觉得它除了这个应该是说目前我在用的啦，就是 ChatGPT 跟 Copilot。 那 Copilot 呢它是差别在于 Copilot 它是比较及时的这个资讯，它的data 是比较更新的，所以说如果你要问一些比较及时的资讯，比如像说你要问最近这一季呢这家公司的这个财报或是营收这样子，那它会给你比较资讯的 update。 然后Copilot 呢他会比较给你一些，我觉得他如果说你要求他给你比较长比较详细的东西他其实我觉得比较ChatGPT 起来他会做的他的东西会比较详细这样子。但是缺点就是他的速度生成速度好像比较慢一点，比较慢一点，那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啦。那 ChatGPT 是比较快，而且再来是 ChatGPT 他会用语音跟你对话，语音跟你对话就是说你可以开着语音功能，而且 它不会有这个语言的限制，也就是说呢，你今天跟他讲中文，他就可以回答中文；你跟他讲英文，他可以回答英文，非常的不错。所以说，我觉得还蛮适合用来学语言呢。而且我觉得它的进步速度蛮快的。原本呢，我记得在前几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他讲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中文呢有一种这种英文腔啊，还蛮重的。后来这几个月，发现他的整个腔调呢，会根据你讲的中文的腔调啊，你所在地区来做这个调整，听起来就像是跟台湾人说话，还蛮酷的啊。那我有试着就是说用这个，我就想到说用这个 ChatGPT 的语音呢来做这个翻译，也就是说可能我今天到别的国家到国外，然后我想跟这个国家的人来做翻译，直接用这个手机。那我发觉就是我会请他帮我做翻译，他翻的其实很精准，我觉得还蛮精准的，然后而且还蛮速度还蛮快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之后呢去旅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来作为这个跟这个别的国家人沟通的这个一个方式。大家记得我在过年前的时候讲到一集，就是提到苹果在这个 AI 的部分已经落后了嘛，然后又提到就是 AI苹果在 AI 的一些布局。那没想到呢，就是在过年过后呢，应该最近的消息一个礼拜前，苹果呢放弃 Apple Car， 放弃 Apple Car。那我认为这个决定是蛮聪明的，虽然说这个决定我认为是一个蛮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计划，就是说随着这个 Apple Car 来做一些计划，一些公司譬如像鸿海，我认为鸿海他们转型做鸿海他们做这个 NH 大联盟啊，这个自车大联盟。但除了说红色供应链因为面对这红色供应链的抢单之外，那他必须要找一个新的这个蓝海的部分，也就是这个造车的部分。那所以说我觉得鸿海一开始布局呢的确是看在这个苹果。但没想到呢苹果不做了，苹果不做了。那其他一些车厂呢一些比较在 BYD 啊、比亚迪啊，还有特斯拉，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己做自己的自己的车子自己做。他们不会找这个代工厂。那我觉得这个对鸿海的影响个人就是蛮大的。因为鸿海其实花了很多精神，花了时间。那没想到呢苹果呢他们就放弃这个 Apple Car。那但对于苹果本身来说，我认为是好消息啦。怎么说呢他把这些资源呢去投入这个 Apple Car。那大家都知道说汽车电动车呢在今年的时候呢面临这个年衰退。那一部分原因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利率上升啦。利率还没有实质利率目前还是蛮高的。那加上呢就是目前的这个补贴，很多国家呢就是补贴并没有比之前还更多甚至有些还减少。所以导致这个电动车的部分呢这个销售就没有这么好。那这当然也反映在这特斯拉的股价。那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参战中国车厂，尤其是这个 BYD, 它的低价的这个倾销。造成我觉得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必须要坦白说啦，就是说我觉得BYD 他做的东西是他做的东西的品质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否则那些其他一些国家人他不会买单。那我觉得跟以前这个中国的那种低价品然后那种廉价品的那种我觉得时代呢，或是那种以前廉价品那种印象呢，我觉得已经慢慢在改变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亚迪呢，它对跟这个特斯拉是有这个很大的竞争力。那之前呢，特斯拉呢股价呢，我认为之所以会跌这么多，但一方面除了是说大家认为原本这个Elon Musk 他每年所讲这个这个特斯拉呢，他明年他这样讲很多年了，说每年都说明年呢，这个特斯拉就要可以自驾了，可以 full FSD, 可以 full self driving, 然后每一年呢都会讲明年就会达到这个全自动驾驶，结果呢讲了好几年吧，没有真的实现。那再来是说呢，再来是说就是这个特斯拉本身呢也因为不停的降价。所以导致呢这个毛利率下跌。那这因素呢我认为就是反映了这个汽车呢电动车是非常的竞争啦，非常竞争。那这传统车厂呢他们目前其实也是纷纷都开始做电动车。那我觉得这个市场会慢慢进入这个未来的这个几年会进入一个 蛮严重的这个削价竞争啊，因为大家都想抢这个市占啊，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苹果呢放弃这一块的市场呢，其实蛮聪明的啊，因为毕竟我觉得每一个公司的这个资本支出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个上限，一定的预算嘛。就像是去年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公司一些像 Meta， 还有像微软，还有像Google 他们要砍人。那砍到裁员裁一大堆人，然后甚至不惜砍掉这个传统伺服器的这些订单，然后来增加这个 AI 伺服器的这个预算，因为这个就是东西会排挤预算嘛。那苹果他们就是说把这个造车的原本这些人呢，把它挪去做这个 AI， 那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啊，因为之前我就提到是说，目前呢，像三星的部分呢，他们在 S24 呢已经推出这 AI 的手机。那苹果呢，如果说他没有在这个年底推出 AI 的功能，我认为这个市占会继续下降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去年的这个手机呢，尤其苹果在中国的部分呢，年掉了 9%， 年掉了 9%。那当然就是说，这跟华为的这个爱国心啊，大家。被激起的华为爱国心有影响。那除了这个方面呢，我认为本身这个功能手机功能，我认为呢也是会有点影响。那现在因为我相信今年会有蛮多款的这个Android 手机呢会提出这个 AI 的功能。那相比来讲呢，我觉得就会影响到这个苹果的销量。所以目前苹果的第一要务呢，就是要提高这个 AI 的推出的速度推出的速度。那再来是我觉得这几天这个苹果的下跌的另外除了当 AI 之外，那再来就是说它被罚钱嘛，其实也不是罚很多啦，大概大概罚了1.5 billion 其实说实在话，我认为是不会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部分是，我觉得欧盟已经他们在这一次罚的这个理由，他们认为是说苹果他们的这个收取这个第三方的这个 App 的这个手续费超过30%，他认为这个就是已经有达到这个垄断行为的这个定义。那我这个认为说，或许呢未来呢，苹果呢，他在其他的诉讼呢，叫其他第三方的这个App 他们都会采取这个跟苹果进行诉讼。那我觉得最后有可能啊，最终最坏的结果呢，是苹果可能没有办法抽这30%，没有抽这30%，可能被迫要降低。那我去查了一下，大概苹果它整体的这部分呢，整体的这个它的 App 的佣金的 commission 的部分呢，大概是占它的这个营收的15%。说实在话，你说多嘛也不是很多多嘛不是很多。那如果说它今天被砍了这个它的比率被砍了，可能影响7%，这可能就是会很大的影响啊。但是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就是说苹果的这些忠实的用户呢，但除了中国之外呢，我觉得还是会在。那前提当然是说它 AI 的功能要赶快推出嘛。那 AI 的功能推出之后呢，我认为苹果的这个它的本身的 App， 苹果自己的 App， 比如像说类似像我们现在看的 iCloud 啊，还有这个 iMusic 啊，苹果的 Apple Music 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有蛮固定的这个订阅。甚至像他们的云端的这个伺服器，那我认为就是说，他假如说推出 AI 的一些订阅的功能，我相信呢还是有蛮多人会买单。那这个部分呢，我认为还是长期来讲会补足他们因为这个佣金减收的这个影响佣金减收影响。而且我认为大家其实不要轻忽这个苹果他们的这个非常强大的护城河，基本上大部分我看到的这个苹果用这个 Apple 手机的还是不会换啦，因为你要换来换去其实很麻烦所以说我认为你看最近那个巴菲特的动作，虽然说他有小卖但是他的占比呢他 Apple 的占比还是 50% 呢还是非常的多，所以说认为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所以说我认为是整体来讲是还好是还好。刚才有点口误，刚才我在算这个苹果的他对这个 App 抽这个佣金 30% 的这个营收比例，我算一下大概不到，大概可能顶多 8% 不到 10%。 那假设这个 8% 的部分呢，他因为被强迫必须要降一半变成 15%， 那我觉得大概还是 4% 的影响啦 ,4% 的影响。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吊诡的是说，其实哦，不只是 Apple 收很高的佣金，其实 Android 也是收很高诶。那为什么欧盟没有针对 Android 呢？我想也是有的，只是说可能新闻可能没有写出来，或者是说我没有看到。来，我来 update 一下有关刚才提到这个 Google 的 App Store 里面它的 Google Store 里面的这个 App 的佣金。我看到在2021年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从 30% 调降到 10% 或是 5%、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有大概到 10% 或 15%。 那这个查了一下呢，对他们的这个营收影响只有 5% 的部分而已。所以说我认为苹果如果对未来砍半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影响也是有限的。那说到这个反垄断呢，我记得之前有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这个 Google 还有微软的这个本益比。目前呢微软啊，还有 Google 啊，还有 Meta， 还有这个苹果，那这几家AI 公司呢，其中呢，其实 Google 它的本益比我觉得算蛮低的 ,23。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本益比所代表的是它未来的这个大家预估它的成长。也就是说像微软它的本益比目前 37, 所以大家认为它未来的年成长大概就有 37%。那这个 Google 的话呢大家只愿意觉得它大概就 23% 而已。大家觉得很奇怪说那 Google 呢，据我们所知，它从长久以来呢从这很久以前他们从那个 Deep Blue 就是这个 Deep Mind 不是 Deep Blue， 他们从 Deep Mind 开始呢，就是最早发展这个 AI，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他们其实他们 AI 的底子 AI 的整个他们里面的有技术含量是最高的。那可是呢，为什么呢他们的股价呢没有因为这一波 AI 的因素呢本益比超越这个微软，反而是微软呢他们从这个十年的失落呢走出来，然后股这个市值呢一举超越这苹果成为市值最大的公司。大家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说来解释一下。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说微软呢它Google 啦， Google 它最主要的业务呢是广告跟搜寻嘛。那搜寻的市占呢基本上占了九成 Google 的 Google Search 占了九成。那广告业务呢Google 有 80% 啊，它的营收是来自于广告。那它在广告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独占，所以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基本上它就很容易被认定反垄断嘛。那所以说，在整个这个这个反垄断的这个诉讼里面呢，其实今年新闻其实多少提到，就是说Google 其实面临着比较不利的这个可能性啊。那所以说，相信呢这个投资人呢可能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给他比较少的这个比较低的本益比。那这个反垄断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反垄断的历史。这首先最近呢，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微软。微软呢在这个因为他们把这个 Windows 呢跟 PC 绑在一起。结果呢Windows 呢市占率非常的高 ,90%吧。然后在1998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呢对微软提出了反垄断诉讼。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大家有印象的话，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就看到这个 Bill Gates 站在这个在最后呢，他就是在听证会里面回答一些问题，最后他在联邦法官呢在2000年判定有罪。结果呢这个惩罚呢导致微软呢他接下来的十年呢错过这个行动软体也大家也知道2000年过后开始这个手机的软体呢成为一个很大一个市场。大家用手机呢用的频率比 PC 要高，就导致这微软它错过这个行动软体，那社群媒体甚至搜寻引擎整个部分呢被等于是当时呢微软被牵制住了。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才让 Google 有机会呢可以当时候因为它买了这个 Android， 然后跟这个苹果呢成为这个手机界的这软体的两大霸主。那不过还好就是说在最近这七年最近这七年，在 Nadella 这个微软的这个 CEO， 他重新的带着微软的转型变成云端，还有行动运算 AI 的领导者之一。那就是说，也就是呢，开始开始做了除了这 Office 之外的呢一些新的营收。那当然就是微软它有本身的基础嘛。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呢，假设今天发生在这个 Google 上面呢，我们可以料想到，或许 Google 哦，不会被拆分啦，因为有些人我提到这个最惨的结局被拆分，拆分是很惨的。那不被拆分情况之下呢，它的这个广告还有它的搜寻的这个市占肯定哦会被限制，哦会限制，尤其是它在这个哦，尤其在 Apple 手机里的这个 Safari 哦，它Google 呢付出这个很高的钱呢来要求呢来贿赂这个。啊，不要说贿赂啦，就是说让这个 Google 呢，让这个苹果呢绑住它的这个哦 Google Search，我觉得这部分呢可能也会之后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慢慢，我觉得会影响到。那再来是呢，大家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它的这个 DeepMind 是最厉害的，可是这几次感觉 Google 他们推出这 AI 都绑手绑脚哦，可能我觉得这有一点点是它的 management problem，就是管理阶层的问题吧。哦，我觉得这感觉起来像是，尤其最近大家不要看那个新闻，就是他们内部一些声音呢，也要请这个 CEO 皮卡下台。所以说，我觉得 Google 呢，它其实面临的像微软当初的这个问题呀、而且我认为或许更严重，或许更严重，就是说他们有一些 management problem，这 management problem 是最麻烦的，这管理的问题、管理阶层问题是最麻烦的。这东西呢，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哦，然后一直在原地打转。那加上呢，这个。这个反垄断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部分呢，微软呢，也是这个原因呢，所以市场不愿意给它更高的本益比，不要更高的本益比。最后呢，来聊一下 AI 伺服器的一些话题。那最近辉达的 B100 呢，黄仁勋金声望他最近提到说，新一代的这个 B100 将全部采用这个水冷的方案，如同我之前所说的。B100 的运算呢，它的功率呢会达到基本上1000瓦以上，所以说这个水冷的解方呢，成为必然。那这个水冷的解方呢，跟这个散热里面的气冷呢，基本上它的价格差了2-3倍。那这也是最近为什么整个台股的这个散热股呢，飙得非常的夸张。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算是有点高了啦，所以说其实要真的要追要自己振作风险，但是。老实说，没办法预测可以涨到多少，搞不好之后又被再处置，就像之前微创一样，这很难说，我也不晓得，因为说实在话，我估不出来那未来的一个走势啊，这个很难。但是就是可以确定的是说，在辉达这个它这个水冷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呢，这个3017啊，旗宏，还有它是属于这个确定的供应商，那。另外一家是 Cooler Master，这 Cooler Master 它并没有上市。不过，这个 Cooler Master 它基本上它是最早进入这个，最早进入这个，辉达的 AI 伺服器这供应链。那希望是比较后面。不过这两家基本上都有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最近呢，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这个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呢，就是之前去年的时候非常火红。那今年的时候呢，本来沉寂一段时间，那今年又开始这非常火，非常火红。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HBM 呢，我们所谓先进封装呢，就是把简单来讲就是早期我们的这个晶片的封装呢，就是你要把这个晶片把它封装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平面的方式呢，把逻辑晶片还有记忆体晶片把它放在一个平面的方式。那因为我们逻辑晶片就像我们大脑的。的大脑的这个运算的区块嘛，那记忆体晶片呢，就是我们的记忆的大脑那个需要记忆的空间嘛，所以你需要运算，也需要记忆，你才能这个东西才能够才是一个完整的大脑完整的晶片，那才能够有那个良好的运算 AI 运算，还有推论的这个功能。那因为呢，这个 AI 的训练呢，它的讲越来越讲求这个它的算力，所以说呢，于是就研发出这个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记忆体但是呢，这个板子的空间有限嘛，这个空间有限，所以说他们就想到，那就把它用堆叠的方式嘛，往上堆，往上堆，往上堆，所以说有所谓的2.5D 还有3D，2.5D 的话就是等于是它可能放在旁边，那3D 的意思就是说往垂直的这样叠上去。那现在呢？HBM 呢？目前做的就是这个东西。HBM 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就是高频宽记忆体。 那帮助云端记忆体呢，在 AI 的用途上呢，因为我刚才说讲到这个记忆体的需求增加，所以说这个从去年2023年开始呢，它整个需求非常的整个大爆发，包括这个市占率最高的海力士啊，一直到这个市占率比较低的这个美光呢，去年股价都是有蛮好的一个涨幅，那这当然是归功于这个 HBM 的部分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那个美光呢？美光今年的那个它开出的，就是说从今年开出的整个财报的预测呢，也是很好，因为他们基本上这个 AI 的这运算需求呢，不会是一两年的事情，所以说呢，未来的这个未来这比如像 LLM 啊，还有 AI 的这个运算呢、啊，都会还是会需要这个高频宽记忆体，所以说未来这几年的需求呢，HBM 呢还是会持续高速的成长。哦，它会成长。那除了这个 AI 之外啊，其实在这个未来，如果自驾车成真的时候呢，那这自驾车呢，它能够它用到的这个部分呢，这 HBM 部分也是非常的需求非常的大。那当然，记忆体这种东西，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的它的产能呢，它的价格常会因为开出来多的产能呢，造成价格的波动。那这个东西当然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难预测这个地方啦。不过当然就是说，HBM 本身呢，它算是比较高阶的技术，那我觉得它的良率目前还没这么好。所以说，你说要造成这个供给大于需求，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啦，还需要一段时间。那最近呢，就是我看到这个台股有家公司，它是做这个就是这个 HBM 的封装。那 HBM 呢，我刚才提到它是垂直叠在一起嘛，那垂叠在一起的时候，它需要做一个。细穿孔，他们叫 TSV。那细穿孔目的呢，就是让它的这个每个那个记忆体呢，能互相连接。因为不是叠在一起就算了嘛，你要让它可以互相沟通、互相连接，这样才能会有1+3=4、1+5=100的这个效力，有没有？那所以说，这 TSV 呢，这个钻孔的技术呢，其实是蛮困难，而且它占这个成本呢，占到这个 HBM 的封装30%的成本以上。那目前历程是全。世界就是最大的这个专做这个记忆体封装的这个公司，那当然它跟美光有蛮多合作啊，不过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观察一下这家公司，那因为我大概有看到它的一些基本面一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分享给大家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历程它就是它除了这个做这个细穿孔 TSV 之外呢。还有做这个 3D 的那个先进封装，还有做 CoWoS 前段，或者是前段。那还有做它做这个 FOPLP，这 FOPLP 就是大家所讲这个面板级封装。那这个面板级的这个封装，这个部分呢，它未来的话呢，会减少这个 interposer 这个中介层的这个用量。这也是目前除了 CoWoS 之外，在发展的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个技术。那相信这个技术，它好处是说了，就是说它不需要这个中介层，它直接贴上去，它不用晶片对晶片直接对贴，它不用这个中介层。那这中介层呢，目前卡在就是它的产能良率并不好，目前有做大概我记得像联电啊，联电他们有生产这个 interposer，那这个缺点是说他们良这个东西不好，不是很好做了，所以产量也不是很高，所以东西这个东西会限制这个这个先进封装 HBM 的这个产能，所以当然这个FOPLP 这个技术呢，未来也能够突破这个瓶颈。那 anyway，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历程，我觉得它可以受惠于这个 HBM 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整个提升。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讲完的同时呢，发觉刚才流汗，我的身体好像感觉比较没那么热，比较舒服了。谢谢大家，拜拜。